又到了我们法律 APP 的单元了。那今天单元中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我们的陈新家陈律师来到节目的现场。陈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陈新家律师。
是啊、陈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谈的主题就是这个诉讼以外的选择啊。除了诉讼啊，我们知道有这个调解啊。那调解制度的介绍呢，我想问一下陈律师，为什么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主题？
首先哈，那个一般民众哈，对于那个私人间纠纷的解决方式哈，不外乎就是上法院打官司。
是，
所以其实讲到律师哈，大家印象中就会浮现说哈，在法庭里面对着法官还有对方律师讲述自己的论点，哦，两边律师唇枪舌战，一来一往，争执不下。但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的一面是说哈，上法院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
对，
法院的诉讼程序呢，相当的冗长而且复杂。考量到有些争执事项的金额其实没有那么高哈，比如说相对较小的车祸嘛，或者是一些劳资的事件，或者是一些比较单纯的零损事件，要花费显不相当的时间跟金钱来打官司哈，这个成本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调解的制度，让听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说，除了诉讼以外，还可以选择调解这样的一个纷争解决机制去解决大家的纷争。
嗯，真的哈，而且一般的民众很怕上法院，觉得上法院就很紧张哦，而且呢，不但花时间还花金钱哦。那花钱事小，就花时间，有时候一个案子要走很久啊，所以呢，也建议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啦，关于一些小官司哦，比如说像一些小车祸什么的哈，我们其实哈可以考虑一下调解的制度。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陈律师，就是调解制度的特色啊，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好，那个首先哈，我们以诉讼的制度来做一个比较哈，与诉讼相比哈，第一个哈，调解制度它相对来说比较便利，因为诉讼的话，我们基本上只能上去法院打官司嘛。那如果说调解的话，我们可以在乡镇市公所、在法院，其实都有调解委员会，甚至说一些那个科学园区的单位哈，他们有设立一些调解的组织，可以协助民众做调解动作，所以它的范围就不限于在法院部分。第二个哈，比较相对于诉讼来说，就是它的内容是隐秘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判决都是公开的嘛，所以判决书也会公开在网络上面，都可以查得到。但调解的部分呢，因为两边已经达成和解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结论就不一定会公开，所以我们就只会有当事人本人收到我们的调解的结论而已，就不会像判决书一样被公开。
对，
另外一个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哈，相对于诉讼来讲，因为诉讼是对立的嘛，两造进行一个对抗，调解的部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来说比较和谐一点。除此之外哈，还有一点就是说，调解的针对不一样的事情哈，可以有选择不同的调解的委员来做裁决。像诉讼的话呢，一般通常都有法院的民事庭法官来处理嘛，那可能要处理车祸案件，要处理劳资案件，要处理建筑的案件。可是呢，如果遇到调解的话呢，像针对医师案件就有医师的条委。那劳资案件就有劳资的条委，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有专业背景的人协助两造来弥平纷争。除此之外还有费用的部分，我们都知道诉讼的费用是相对比较高的，法院一定会收相当的裁判费，中间还会可能支出鉴定的费用，上法院可能还会请律师，会有律师费。那调解的部分呢，基本上只会有1000到3000块不等的调解费用，这样相对来说费用也是相对比较省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调解的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可能1到3次的调解期日，可能如果大家有共识的话，调解都已经有结论了。可是呢，如果是诉讼的话呢，如果一审不服的话，还可以上诉二审，二审不服，如果超过相对的金额，还会上诉三审，所以这个时间可能是相当的。
比如说好像还会驳回又更审哈，
对，会来来回回，
这样很麻烦，
这样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可能案子会拖很久。
是，
然后最后一点，其实大家都会问说，那调解如果这么方便的话，那它的效果会不会比较差呢？
对，
其实是不一定哈，因为民事判决确定后可以做强制执行，但是呢，如果是调解的话，调解的结论也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执行名义，一样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所以其实就效果来说，达成调解的内容跟判决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都可以让你的债权获得到满足。
嗯，对，好，所以哈，一般如果选择这种调解的话，哈，氛围也比较好，然后又不花钱。好，同时我们刚才有听到律师讲，还可以选择哈，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这种专业的调解委员会来做协助调解，啊，所以哈，这个选择性是比较多，而且哈又不公开，感觉上哈好像对民众是比较有利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律师，就是说明一下这个调解委员哈是怎么样来处理调解的。
好的哈，其实一般来说哈，我们的调解通常分为公断式的调解跟促进式的调解两种。啊，早期的部分呢，我们都是以公断式为主。啊，所谓公断式的调解呢，就是一个调解委员立于中间，他有点像法官的位置，他会去判断谁对谁错。
哦，
然后呢，给两边一个建议，或者说尽量拉近两边的距离。哦，就是类似乡里之间的公道伯，或是那种乡绅的感觉。哦，类似一个长者的地位，然后来协助两边。哦，弥平争议。但现在的状况之下，现在的调解委员我们多半是采一种所谓的促进式调解。所谓的促进式调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调解委员在处理调解事件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像法院一样有调查证据的能力，我们不会去接触到证据或什么之类的，
是，
所以我们在没有接触证据的之下，调解委员单方的去评论谁对谁错，其实这个部分就有点太逾越我们调解委员的权限了，对调解委员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大家真的很在意对跟错的话，那其实去上法院就好了，因为法院有他的解决纷争的方式嘛。
嗯，是。
所以促进式的目的呢，其实就在于说调解委员跟当事人所谓建立一个信任，然后确认一下说当事人内心真实的想法，那由调解委员协助提出一些调解的方案，拉近两边的共识，在建立共识的情况之下，拉近彼此的条件。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你可能我们常常跟当事人讲说，这样的结论你可能不会让你百分之百满意，但是我们就各退一步，我们可以接受，把这个事情就可以落下一个就可以稍微落幕了，然后促成和解，然后一起去追寻说我们未来的利益，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去上法院，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嘛，那该做的事就继续做，然后呢就让生活回归正轨，这事情就可以过去了。那至于诉讼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当事人对于事件的胜败非常在意的话，那其实他可能比较适合用诉讼的方式，
是
对跟错的部分用由法官来做一个调查证据，再来做一个公正的评断，那调解委员这部分可能就比较帮不上忙，这就是不同诉讼中选择的利弊啦。那是否能够解决纷争呢？当然就是见仁见智。
对，好，刚刚那个律师有谈到，就调解是分为公断式哈，的调解跟促进式。我反而觉得促进式的这种调解有点像心理医师，好像是要去了解这个对方心里想要什么，然后跟他们达成那种共识，这样各退一步，就让事情给简化掉，也不需要上法院。我觉得这个方式还蛮不错的哦。好，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律师，有没有这种调解的案例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的？
我们举一个最常比较发生的例子啦，就是我们一般所遇到的车祸的状况好了。我们假设两边可能都有受到财务的损失，那对于车祸的发生两边也都有肇事因素存在。如果要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正常的流程通常都是先告刑事的过失伤害嘛，
再附带民事。
对，检察官案件起诉之后，我们再附带民事嘛，这主持人相当了解。然后最后很有可能是说，两边如果僵持不下，因为都有责任，所以过失伤害都跑不掉。最后可能就是刑事的部分要缴钱给国家，因为会有个可能就是有相对的拘役或是什么样的情形在，或是罚金。民事的部分呢？还要互担互相彼此的损害赔偿的责任。
对，
重点是这套民事加刑事的程序走下来至少可能就是一年的时间，至少啦，一个省级啦，然后三不五时还要上法院，因为刑事要开侦查庭嘛，
对，
民事法官还要再调查证据，可能还会有一些车祸鉴定的部分要去付相当的鉴定费，所以对一般民众来说是相当来耗费精力的，最后弄到最后可能就是两败俱伤，因为可能也没有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金额嘛。但如果利用调解的制度透过调解委员的说明，让两造理解说这其实就是一件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那在我们有共识的状况之下，我们把过去的对错先放到一边，那我们来谈说我们真实的内心的想法，探求当事人真实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那在哪 了解说当事人真实内心的想法，一个可能是担心说他不想要有前科，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希望说事情快点结束，不要影响到他上班、嗯、
对。
那在这样有前提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提出我们的和解方案，比如说如果金额太高，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分期的方式来处理、
嗯、是，
或者是说用别不同的那个担保的方式，让对方可以安心说我确实会履行我的承诺，
对，
承诺的责任。像这样的状况之下，原本要吵诉讼要吵一两年的事情，在调解可能两到三周就可以全部结束了、
嗯、对、
哦，那事情大家生活都可以回归正轨啦，所以我们是觉得这样一个制度对比较金额比较小的一些纷争、哦嗯、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模式。
嗯，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不然有个案子在身上的话，你会觉得哎，上班啦随时随地都觉得说有个案子未了，随时要上法院也觉得蛮烦的，好，这样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所以呢，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案情给终结的话，让大家都生活回归正轨也是相当不错的。好，那我想我们今天针对这样的我们的议题啊，就是呢这个诉讼以外的选择调解制度的介绍呢，我们的律师有没有其他需要再跟听众朋友们做补充的？
其实我们这边要讲的是说，其实纷争解决并不是只有上法院一个方式啦。
是，
我们现在其实法院或者是一些政府机关都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选择，除了考虑诉讼以外，其实还是有很多方式，它的优点就是在于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省时省力的、
嗯、对，
然后你也可以指出比较多的那些成本，
是
尽量来达成自己想要的内容。所以其实民众的部分都可以试看看，如果真的调解不成了、
嗯、对，
其实还是会回到诉讼，
对对对，只要在时限内的话就可以，
对，还是会回到诉讼来处理、
啊、是, 是, 是，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试看看。
嗯哼，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律师的分享，我们再次谢谢陈律师，谢谢您，我们下次见，好，拜拜，
主持人，拜拜。